每次建立起来的信心和希望，在下一次发病时被打碎。最严重的一次发作后，整整四天，大脑像蒙上一层雾。我望着周围，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，家不再像家，仿佛被困在绝望中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但感恩的是，即使失忆，我仍然记得向神祷告。如今已经四岁的儿子，就是恩典的见证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说出你的故事。你在癫痫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口述活水，采访怀风。我的病是在19岁那年突发的，之前从未发现任何症状。那时我在昆山工作，记得一次出差时，公司安排我住在宿舍里。有一晚，当我躺下休息时，忽然感到一团黑影压在身上，我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错觉，没太在意。可是接下来我开始频繁昏倒，甚至出现了抽搐的现象。经过医生检查，我才确诊得了癫痫。我对这种病没有什么概念，但一听到癫痫这个词，心里特别难受，甚至有点恶心，那种滋味用心碎也无法形容。医生告诉我，这是一种原发性癫痫，必须终生服药，药物只能控制病情，无法根治。刚开始我的癫痫大多在晚上发作，确诊后怕父母担心，我对他们隐瞒了病情。我内心深处也始终抗拒接受这个事实，觉得自己一直很健康，父母也没有类似病史。我抱着侥幸的心理，觉得或许并不会太影响生活。当时我和男友感情很好，没过多久就订了婚。直到有一天我的癫痫发作了，未婚夫的家人得知后表示无法接受，婚事就此告吹。感情在疾病面前瞬间瓦解，从那以后他们对我避而不见，仿佛陌生人一般。我的工作也同时陷入困境，老板目睹了我发病的样子，选择辞退我。接踵而至的打击让我感到无比痛苦，甚至开始质疑活着的意义。这时一位一起工作的朋友向我传福音，我不但自己不相信，还嘲笑他信教，觉得信仰不可能改变什么。但碍于朋友的面子，我硬着头皮第一次去了教会。那天我们几个人在聚会时不停说话，结果被赶了出来。我和我先生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，我坦诚告诉他我的病情，他并不介意，于是我们开始尝试交往，后来结了婚。没想到十年后的2017年，我和当年向我传福音的朋友再次见面，他真诚地对我说，你算过命，吃过药，看过医生，为什么不试试信主呢？万一病能好呢？信主又不需要花钱。他说得很直接，我心里有了松动。在朋友的鼓励下，我和先生决定去开封城里的教会看看。一进教会，我感到非常亲切和温暖，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参加主日崇拜时，虽然对圣经还不了解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愿意在那里待着。青年团契的聚会也让我特别感动，一走进去心里都充满了平安和喜乐，仿佛有种莫名的力量让我流泪。慢慢的，我的生命开始改变，传福音给我的朋友来自安徽，而我在开封根本不认识信主的人，若不是他介绍我去教会，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主。刚信主时，我的心愿很简单，就是希望神能医治我的疾病。 医生曾说，如果突然停药，病情可能会加重。但我心里有种强烈的感动，想试着不吃药，看看是否会有变化。于是，我尝试停药几个月，停药后的发病频率和服药时几乎没有区别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意外怀孕了。神真是太奇妙了，因为从医学角度看，癫痫患者怀孕并不容易，而且一旦怀孕也很危险。我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，发病频率显著减少，怀孕的消息更让我无比感恩，内心充满了喜悦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怀孕两个多月时，我突然流产，发病率也随之加增。我开始困惑，心中忍不住嘀咕，这神不行呀，甚至一度想放弃信仰。于是和先生朋友一起去找算命先生，我们按朋友的介绍去找一位据说很准的算命先生。当他开始为我算命时，忽然停了下来，神情中有些不安。我急忙问他为什么，他竟回答，我算不出来，因为耶稣在你家。我听到这句话，不但没有害怕，反倒很高兴。他的话让我重新对神有了信心，神真的在我家，耶稣与我同在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，是时刻伴我左右的救主。相比之下，这些算命的人显得毫无力量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先生彻底悔改信主。那段时间，家人或朋友总会问我为什么不考虑要孩子，我一直祈求神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宝宝，但信心时常动摇。一天灵修时，神通过约翰福音21:5-9的经文安慰了我。经文讲到，门徒们整晚出海打鱼，却一无所获，饥肠辘辘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困境，为他们准备了炭火和鱼，让他们有食物充饥。这段话让我深受感动，神知道我所承受的一切，看见我的无助，也知道我的需要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不再因为这件事而困惑焦虑。我放下了对怀孕的执念，相信神会带领前面的道路，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不会怀孕时，神却给了我好消息。那是2020年初，我怀孕已经近3个月了。得知消息时的瞬间，我的心情很复杂，既有迎接新生命的喜悦，也伴随着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。坦率讲，焦虑大于喜悦，癫痫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，不知道自己能否承载起新生命的托付。怀孕期间，几乎每个月我都要经历癫痫发作，发病时肚子会不由自主地收缩，整个人止不住地绷紧。哪个做母亲的会不担心这会对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？身体的痛苦和心理的崩溃几乎让我无法承受，几乎每次都崩溃大哭。一次次的发作让我在心底呼喊，主啊，你赐给我这个孩子，难道不该保守我和孩子平安吗？为什么还要让我经历这些痛苦？尤其到了孕晚期，发病甚至会导致我近1分钟无法呼吸。那时，我忍不住地不停想，孩子在肚子里会不会因为我的呼吸停顿而受影响？心里真的很忧虑，包括医生在内，没有人敢保证孩子会健康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和先生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求他保守母腹中的孩子。奇妙的是，每次发病后不久，胎动总会再次出现，神以此消除我的焦虑。每次产检，我们都很担心，医生每次都告诉我们，孩子一切都正常。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赐下平安，增强了我们对他的信心。在这段艰难的时期，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时常来家中为我们祷告，给我们支持和安慰。没有血缘的关系，弟兄姐妹们的爱却胜过了一切，让我深深感受到基督的爱。 孩子的出生很顺利，健康状况良好，连医生都感到惊讶，甚至感叹道：你们信主的果然不一样。当护士将孩子抱起，轻轻放在我怀里，我第一次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眼泪不禁涌出。我低头凝视着他那稚嫩的脸庞，闻着他身上清新的婴儿香气，感受着他小小的身子贴近我的温度。当儿子睁开眼睛看着我时，我的心都融化了。这就是我苦苦等待并祈祷的孩子。我盯着他，努力记住每一个细节。我开始觉得生活再次变得美好起来。虽然整个孕期充满了惊险，神没有挪去我所处的环境，却在其中特别看顾了我和孩子，使我们能跨越种种困难。没有神的允许，我和孩子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。孩子现在已经四岁了，当他站在青年团契中，我感到他就是神恩典的活见证。从他出生起，我便一直为他祷告，求神在我发病时保守他的心，不让他因我的病情感到恐惧，不会被吓到。儿子见过我发病，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，我和孩子一起在床上睡午觉，突然我又发病了。发病时我都会吐血，而那天他就在我身边。看到我吐血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纸巾为我擦。等我醒来，看见自己身上的血迹，便问他：宝贝，妈妈吐血了，你害怕吗？他平静地回答：不害怕。我又问：你帮妈妈擦了血吗？他点点头说：是的，妈妈。再问他：真的不害怕吗？他依旧平静地回答：不害怕。他这句不害怕，深深安慰了我，让我看到神在他心里放下的那份平安。这些年，我最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。回想起来，虽然我们结婚时都还未信主，但我始终觉得神早已在我们之间赐下了恩典。随着相处的时间增长，他目睹了我发病的情形，却始终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，似乎从未因此感到任何负担。而且他一直把我视为正常人，我也不希望被另一半另眼相待。几乎每次发病时，先生都会守在我身边，尽力保护我免受伤害。发病醒来后，他会安慰我说：没事的，休息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然后握着我的手，与我一起祷告。他无条件的爱让我感到踏实与温暖。如果一个人对我的病装作不介意，或许能装一天两天，甚至一年两年，但十余年如一日，那就是真爱了。他对我的病情态度始终如一，默默陪伴我一起面对艰难。我发病的频率不稳定，但每次发作，身体仿佛被摧残了一遍，而且我的病情比其他病友严重。别人可能会吐口水，我发病时则会吐血。除了吐血之外，发作后我会像失忆一般，记不起事情，对身边的人也感到陌生。越想回忆，越感到无力，那种无法抓住记忆的无助感让我深陷痛苦。由于癫痫发作时剧烈的咬合，我的两颗前门牙变得松动。别人会问：你这么年轻，牙齿怎么活动这么厉害，好像要掉下来。每当别人问起，我都会感到尴尬和羞愧。我也慢慢学习接纳自己。后来先生陪着我去补牙，最终我换掉了四颗牙。发病时我还会磕伤自己，有时候从床上掉下来，眼睛可能会被撞到，手和脚可能会留下淤青。更痛苦的是，我的嘴巴常常因为咬到而溃疡，舌头也会流血，嘴巴里的疼痛难以忍受，恢复的过程也很漫长，有时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恢复。有时我会感到不甘心，不愿意面对病情的反复， 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人会不断被拉扯，心里不停问自己，如果神是真的，为什么他不来帮助我？癫痫一次次发作，每次建立起来的信心和希望，在下一次发作时又被打碎。这种情绪的起伏让人痛苦，但我知道，像我这样软弱的人，神借着一次次的熬炼，让我立定心志跟随他。我曾经试图理解圣经中约伯的痛苦，我能理解他在灵里感受到的黑暗和孤独。当我试图与别人沟通或分享时，很多人无法理解我的感受，甚至一些主内的朋友会觉得我的信心不够强大，或是认为我应该保持信心，不应该留有软弱的破口。虽然他们的意图是好的，但这些话反而让我多了一层痛苦，因为很难和人共鸣。那种无助的感觉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。有一次犯病后，整整四天，大脑像蒙上了一层雾，无法清醒过来。我的口腔也溃烂得几乎无法进食。我望着周围，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，家不再像家。这是我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发作，仿佛被困在一片绝望的黑暗中，脑袋反应不过来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肉体的痛，灵里的痛，让我无法承受。但感恩的是，每当我失忆的时候，却会记得向神祷告。那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承受不了了，求你帮助我，扩充我的眼界，赐我力量去战胜这个痛苦。求你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。我知道只要你与我同在，我就能走出这个黑暗。那次的祷告带来了很大的释放，让我学习存心忍耐，学习依靠他。后来再犯病，虽然肉体软弱，灵里需要恢复，但也是我感恩的时候。因为犯完病后，我没有说我不信主了，我还会继续相信主，跟随主。每次经历这些之后，我能感受到神的帮助，他重新建立我的信心，把盼望再次放入我的心里。他的恩典让我能重新站立起来。即使到了今天，病情仍未完全痊愈，我依然会不时经历黑暗的时刻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祷告。我求神帮助我，不让我被动地被疾病带来的黑暗与恐惧掌控。我相信，尽管我没有能力独自胜过黑暗，但神知道我内心的痛苦。我求神帮助我，用他的眼光看待一切，帮助我胜过环境。就像一首赞美诗里唱的，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，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这些歌词让我感受到神的爱，他给了我生命的意义，让我活着有了盼望。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苦难虽看似不幸，但在基督耶稣里，我有了胜过苦难的力量。神借着这些经历，使我真正选择依靠他，并为他做见证。信仰并非教我们如何逃避生活中的困境，而是如何在困境中面对生命中的挑战。在练而又练的环境中，神把我们变成他想要我们变成的样子，即便在患难中，我们也能体验到真实和珍贵的喜乐。
我认识的你是无穷尽的慈爱，我认识的你是良善，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，我认识的你 会